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。六，到新堡市去。毕基指出伴侣。到了那年的四月，若望已经补上了一大部分他所失去的时间，不料却又发生了许多意外的困扰，使他受到很不幸的后果。维拉诺神父帮助他，使他在学业上能有迅速的进步，现在却被上级调往蒙多尼奥，成为那里的本堂司铎，而他在新堡学校里的那个遗缺却由一位名叫尼格·莫里约神父替补。这是一位颇有爱德的热心司铎，不过他已有75岁，对于五班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学生，他实在无法控制加以约束，加上他不知道保持平衡的态度，一天厉声责骂学生，甚至对他们重施体罚，一天则听任孩子们大吵大闹，不守纪律。他把一切违规的不法行动都归罪于那些年龄较长的学生，认为教室里这样混乱，毫无秩序，都是他们所造成的。他对全班年龄最大的那个毕基牛郎尤其表示他的嫌恶和反感，但是对于课室里这种集体捣乱不守秩序的情形，连若望也感到非常不满。然而莫里约神父却总不放过他，一有机会就会热讥冷嘲地讥笑他。你也想懂拉丁文吗？笔记指出笨驴，那些驴子不管他们长得多么壮多么大，总是驴子啊，去找草菇吧，去捉小鸟吧，这才是你的本领。至于拉丁文，还是早些把它放下的好。那些同学因见维拉诺神父特别看得起若望，已经开始不再戏弄他了，现在看见莫里约神父这样待他，便又嘲笑他，使他的日子真不好过。不过有一次，若望想一显自己的本领，挣脱这种难堪的束缚。莫里约神父给学生们指定了一份拉丁文的功课，若望本来应该做一年级的功课的，却要求老师准许他做三年级的功课。莫里约神父生气地说，你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？快去做你自己的功课吧，别再做笨驴就好。若望却坚持请老师让他尝试一下。最后莫里约神父似乎让步地说，你真要做，那只有随你便，可是不要想我会看笨驴写的笨东西。若望忍气吞声地回到自己的座位，立即用心做那三年级的功课。老师说那个功课的确比较困难，可是若望觉得自己还能做得了。不一会儿，他居然是全班同学最先交卷的一人。老师拿了他的卷子，把他放在一边，连看也没有看一眼。请神父看看我的试卷，上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给我指示出来。快回到你自己的座位那里去，别在这儿多啰嗦。若望依然不停地央求莫里约神父，我不是要求神父做什么重大的牺牲，只求神父看看我的试卷。结果莫里约神父不耐烦地把若望的试卷拿来看了一看，发现他做得对，而且也做得很好，这又使他大发雷霆。 我早已说过，你真是一只没有用的笨驴，这一定是你从头到尾完全抄别人的。我可以抄谁的呢？的确，那些坐在若望前后左右的同学们还正在低着头做他们的功课，没有一个做完的。莫里约神父却以为若望反抗不服，便更加大怒，咆哮起来，厉声喝道：你敢反抗，快去给我坐在那里，否则我马上赶你出去。在那个时代，动脉硬化症也是能置人于死的一种绝症，同样固执的成见也是一种无可救药的毛病。那个学年的最后几个月，史若望深受耻辱，大感失望。鲍斯高神父在回忆录里也曾提及了这件事，但没有说出莫里约神父的姓名。他对年老的长辈常怀有尊重的敬意，他只这样写道：我们那位敬爱的老师维拉诺神父前往自己的本堂上任，继任为老师者是一个无能维持纪律的人，我在以前几个月里所学的东西都因此而几乎完全付诸东流。一件黑袍犹如一座高墙，在那几个月里还有一件使若望难受的事，他曾认识了两位很慈祥可爱的好神父，贾劳树和维拉诺，可是其他的神父却不是像他们那样。他这样写道：我屡次在路上遇见了我的本堂神父和副本堂神父，从远处我就问候他们，较接近时我也向他们鞠躬，他们却显着严肃而客气的样子打理，继续走他们的路。他们身上穿的那件黑袍犹如一座高墙，把他们与别人完全隔离。当时在各教区修院里，对修生们常说，这是最适合教会人士的态度，庄重严肃，与人保持距离。鲍斯高神父写道：我觉得很难受，对我的朋友们说，假如我是一个司铎的话，我要去接近孩子们，我要给他们说些好话，给予他们一些忠告。若望那时绝不会想到，他这个主意在其后的80年里曾在神职人员之间默默地进行了一大改革。在各教区修院里，那些负责训育的神长发觉鲍斯高那个少年的话的确有道理，因而他们不再教导未来的神职人员，要他们庄重严肃，使人可望而不可及，却要表现慈祥和善，平易可亲的态度，消除一切的距离和隔阂。以前若望在莫里亚道的时候，下课之后往往与贾劳树神父开怀畅谈，讨论各种问题。那位老神父叙述自己过去的生活，若望则幻想自己未来的前途。后来若望去打扫圣堂，布置厨房，在那个小小的藏书室里好奇地翻开各种书籍。如今在新堡的神父们都不愿意同他谈话，他怎样打发业余的时间呢？他第一种业余的嗜好就是音乐。罗培德先生是本堂里歌咏团的团长，在自己家里备有一具小风琴。好几次若望跟他一起在圣堂的唱经楼上，因着罗培德的指导，他先在小风琴上练习，后来也在大风琴上练习。罗培德原是新堡市内一名裁缝名师，为此 若望第二种业余嗜好是坐在罗佩德旁边学钉纽扣、缝衣边、制手帕、裁背心儿。他的裁缝手艺居然学得这样好，以致罗佩德先生劝他放弃书本，一心学习裁缝这门手艺，做他的一名助手。到了那年的四月，莫里约神父开始对若望采取直接敌对的态度，同时教室里学生们常闹得天翻地覆，因此他深信自己在这样的学校里实在求不到什么学问，只是在浪费光阴。于是他取得了母亲的同意，每天前往一个名叫艾瓦西奥·沙维奥的铁匠铺里工作几个小时。这样若望也学会了使用锉刀和铁锤，以及在炉边打铁的工作。若望鲍斯高当时一定没有想到，将来有一天他所学的那些手艺可以有助于他开办公益学校，来教育贫苦的青少年。当时他只是想赚几个钱来供应自己求学所需的一切费用。他同自己的母亲商量，想在下一个学期进行一次决定性的大胆尝试，到基艾里去读书。